豆包手机带来的启示，替代手机的 AI 设备可能还是一只手机。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豆包手机12月1号发布的非常非常谦卑和谨慎的发布。首先它叫工程样机，或者叫做技术演示版，而且只做了3万台，没有再多做，也没有说我发布了以后大家来赶快跟我合作啊，这些都没有，对吧？用非常非常谦卑的方式进行了发布。这个机器应该是中兴下面的努比亚 M153， 它的配置算是现在标准旗舰机的配置，高通骁龙的至尊芯片，16+256的内存，背后三摄，前头一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标准旗舰，价格大概3000来块钱。具体3000多少其实也不重要了，配置到底是什么样也不重要了。配置里头只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叫同质化。现在的手机你不看牌子你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完完全全同质化，一个大直板，一个大屏幕，后边2到3个摄像头，正面一个摄像头，没了，其他可能侧面有点按键就完事了，也就如此了。所以现在的手机就是同质化，你说我想在这个基础上走个什么高端化，那你只能编爱国故事了，否则你真走不出高端化来。就算是苹果手机，其实在同质化这块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对吧？刚才咱们讲的这些东西，你再拿出一个苹果来，是不是也是一大直板，后边来仨摄像头，前头一个摄像头，总体来说相差不大。所以现在的手机同质化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能够做到的事情肯定是很多，因为它使用了一个模拟点击的方式，直接侵入了各种的应用，直接在这个上面替你去点微信，替你去点支付宝，替你去点游戏，所有事情都做了。你可以直接在上头说，哎，我现在想吃午饭了，帮我去看看最近有什么券，有什么优惠，帮我去找一找，挑一个最合适的这种套餐，各个平台给我横向比较一下，我要去点外卖，这个它都可以直接做到。能做的事情肯定是传统的手机无法望尘的啊。这样的一个手机发布出来，冲突的爆发就是必然的了。原来的手机都是走的沙箱模式。什么叫沙箱模式？甭管是苹果还是安卓，我们是一个大的操作系统，下面的每一个应用都在沙箱里面，大家只可以访问自己的数据，这样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像我以前在猎豹移动做清理工具，我们要干的活是什么？就是突破沙箱，因为我们要把其他应用的垃圾删掉。但是这个事情后来是被安卓限制了，苹果从来就不允许干，安卓原来是允许干的，后来也不让干了。现在呢，豆包说来，我要突破沙箱，进去点微信去，进去点这个银行账户帮你去做支付，进去点支付宝去，到美团，到抖音的外卖平台里头，我去看一看谁家的更便宜，他就要干这样的事情。那么这肯定是大型的平台超级 APP 所不能容忍的。第一个跳出来的是谁？是微信，直接上来给封了。你只要是在手机上启动微信，直接微信就退出，说对不起，我发现后台有驻留程序，有黑客要攻击我，我直接退出了。如果你坚持登录，他会封你的账号。那大家就害怕了，因为现在你把微信账号封了以后，那这个人就不是一个人了。你像我现在要想证明我是我，我需要在微信里头找到我的驾照、身份证、医保卡什么都在里头，还有各种的支付全都在里头。所以微信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说，你们不能去用豆包手机。豆包做了一些退让和修复，豆包手机里头不再监控微信了，只要是跟微信相关的任务就不执行了。再把这一步退出来以后，微信允许登录了，任何的程序只要敢监控微信了，只要敢在上面挂着了，就通通不登录。如果能够从外面操纵微信，咱们不说其他东西，最简单的一件事，抢红包绝对手快。以前我们经常说，我睡觉了，有人在群里发了个红包，我睡醒了以后错过1亿，现在不用了，你直接可以让豆包在后台盯着谁发红包，直接上去收不就完事了吗？但是微信是不允许你干这件事的，这对于微信来说非常非常危险。微信之后，淘宝、支付宝、农行、建行等应用也都进行了封禁。你想通过豆包的 AI Agent 去访问淘宝、访问支付宝、访问建行、访问农行，通通不允许。只要发现有 模拟点击的操作就直接退出，如果反复登录这个封账号，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了抗争。豆包也做出了一些调整，它调整就是所有这些什么淘宝、支付宝、农行、建行，包括其他的各种金融机构的 APP 通通都不操作了，往后退一退，其他的包括什么刷券、什么签到，这个也都不干了。因为如果可以自动刷券、自动签到，也相当于是对那种辛辛苦苦刷券的人是不公平，所以这个也不弄了。还有的一些游戏也不参与了，原来可以说我手残我打不了游戏，现在这个豆包你替我打，现在统统都不干了。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是用豆包这样的系统来替你打游戏，你比如说你打了个手残游戏这也就算了，你要是万一打一个双方赌博的游戏，比如说我们现在利用豆包去跟其他的人打这种24点，那这玩意儿谁还赢得过你？豆包算24点，那玩意儿算多快啊？给你四张牌，怎么加减乘除，乘出24来？肯定普通人是没法跟他玩游戏的。所以豆包说这个游戏也不打了，等于对所有这种跟支付相关的、跟敏感操作相关的、跟公平性相关的、刷券、刷卡、签到的这种，还有跟游戏相关的，像刚才我们讲算24点这样的，就通通都退出来了。为什么像微信、支付宝这些人要去玩这个小院高墙，我不能允许你进来，我必须要把它封起来，安全确实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我们以前是做这种云端虚拟手机的，可以在上面模仿各种操作，模仿你去加入别人的微信群去群聊，去发各种信息，甚至有些人说我去炒股了，加入了一个炒股微信群，最后发现那群里200多人只有他一个是真人，其他全都是机器人。像我们以前专门投资过这样的案子，这个对于微信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太容易骗钱了，所以安全确实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建行、农行这些，他们确确实实是有安全审核的责任，但是像微信、支付宝这样的，更多的是希望把流量留在自己的平台上，实现流量闭环，在流量内部去赚取超额的利润。那你说这些平台甭管是不是有私心让用户更安全，这不是好事吗？曾经就有人说过，用户为了方便是可以放弃隐私，放弃所有安全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意义。这话谁说的？这话是李彦宏说的，百度的李彦宏。当时他做百度的手机助手的时候，人家说，哎，你怎么侵犯用户隐私？他说我只要给用户方便了，用户不介意的。这种事儿属于是能做不能说，你去做事儿本身没毛病，用户也确实会用脚投票，但是如果你站出来说就有点过分了。当然平台肯定会为了变现，为了自己的利益高举安全大旗，说你们不可以侵犯用户隐私，不可以做这些不安全的事情。这个里边做的最过分的是谁？就是苹果。苹果是号称必须要安全，必须要保护用户隐私，我们把这些数据都通通藏起来。但是苹果最后得到的是什么？就是原来像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可以通过苹果的一些数据去挑选用户，说我展示这个广告我只给这一部分人展示就可以了，展示另外一个广告给另外一部分人去展示，这样的话可以让每一次展示的点击率上升。它原来有一些数据是可以获得这些信息的，后来苹果说不行，我这有一筐的萝卜，你不能光挑这光溜的买啊，你必须得蒙上盖头，把烂萝卜、小萝卜和好萝卜按统一的价格一起买走。实际上就是隐私保护对于像苹果这样的公司最大的好处。那你说应对小院高墙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有啊，华为的鸿蒙就有一套自己的玩法，自己盖个房子，自己定规矩，邀请愿意遵守规矩的人入住，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他怎么控制微信呢？鸿蒙是可以控制微信的啊，鸿蒙系统里头依然是一个沙箱，各自玩耍，不允许访问其他沙箱里的数据。但是鸿蒙要求微信去开放很多的接口，鸿蒙有专门的鸿蒙 AI Agent 接口，要求微信去对接去。这样如果微信对接了，鸿蒙自己的 AI Agent 它叫小易，就可以通过这些接口去访问微信内部的一些功能，包括支付、订阅一些内容的这种使用，它都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接口去做。但是它的方式就是我要求你开接口，我给你接口规范，最后开不开怎么个开法是微信自己来决定的，大家都是在统一的协议的基础上咱们来商量着干。微信前面之所以跟鸿蒙兼容搞得这么费劲， 好多接口他也不愿意去接，但是鸿蒙说你必须得接，有这样的强制要求的。微信也是跟他们折腾了半天，但是具体开哪个接口给多少权限是微信自己可以控制的。像今天的豆包就不用费这劲，我也不跟你商量，直接去读这个屏幕上的所有信息，分析了以后模拟点击了，他是这样来干的。鸿蒙属于虽然很霸道，我自己盖了房子，我自己定了规矩邀请你入住，但是你必须守我规矩，这是一个相对比较霸道的方式。豆包玩的是什么？我不跟你说什么，我这儿有一个新的楼，你敢进来我也没规矩，我直接闯进你们家去，该干什么我就自己干了，你们也别说什么，你们也没有能力去说，因为他是直接跟手机厂商合作拿到了最高的权限，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玩法。前面也讲了，微信、淘宝、支付宝、建行、农行去封禁了豆包的 AI 阵，那么豆包也做出了各种退让，后边该怎么办？因为他前面就发了30,000台工程样机技术演示版，用了非常谦卑的方式发了30,000台，秒光，马上发出来就没有了。而且现在这些手机的二手回收价格已经翻番了，它原来是3000多，现在二手市场上都卖到10,000多。还有一些人在租这个手机，1600块钱。你现在去租一辆小米汽车，一天都租不到600块钱。看租个手机，1600块钱。很多人要去尝试产品到底怎么样。很多用户使用了以后，或者是评测了以后，也都觉得这可能就是未来的方向。那字节跳动会不会赶快加班加点再做一款？不会的，人家讲了，下一批等明年年底再发布，中间这一年我们啥也不干，收集一些数据，重新训练模型，做各种的调整。那你说为什么中间他不干，或者说字节为什么不愿意自己做手机？因为他也很清楚现在他这种手机的运作方式，别说微信和支付宝不乐意了，现有的法律法规也都是不能允许的。因为现有的法律法规要求是每一个应用只能够搜集自己必须的用户隐私，然后在此基础上为用户提供服务，任何情况下如果你搜集的用户隐私超出了必须的范围，都会被警告，都会被封禁，工信部会直接下文点名他的。所以我们只能叫做工程样机，叫技术演示版，不能去快速的铺开。而且在这样的一个监管环境下，直接跳出来跟各大手机厂商，跟各大超级 APP 的提供商刚正面不划算，因为你只要出的量大了以后，一定会被政府机构点名的。所以现在不做，明年一年都不做，明年到年底再出来干活。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已经给大家打了样了，未来的手机可能就是这样，我们不再被这些 APP 被这些沙箱所困，我们可以让这个手机完整的去执行一个跨 APP 的任务。比如我们可以去比较京东外卖、美团外卖和淘宝闪送，谁家的套餐更便宜，直接去下单，谁家发了券了，这个券应该怎么算，它可以直接来干这个事情，非常爽。未来很多的服务肯定会在这一年之中发生变化，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会选择直接提供 MCP， 或者完善他们的 GEO。 什么叫 GEO？ SEO 大家知道叫搜索引擎优化， GEO 就是生成式 AI 的优化，更容易被 AI agent 所选中。以前很多的网站都要做 SEO， 现在很多的网站要做 GEO，那么未来可能很多的服务也要做好 GEO， 让 AI agent 可以更好的去选中它。那么这些服务和产品会对 AI agent 更加开放，这就是这一年应该会发生的故事。有一句名言，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建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这个话是谁说的？叫切格瓦拉。豆包手机在整个的手机生态里边就是在起这样的作用。那么 AI 硬件可能是另外一只手机，这是咱们的标题。很多人在 AI 出来以后都在去尝试做下一代的 AI 硬件，有 AI 拼，有 AI 的各种设备，他们都在避免让自己长得像手机。但今天看到了豆包手机以后，我发现下一只 AI 设备继续长得像一个手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只是把里面的操作系统和 APP 干掉，硬件其实手机现在这个形态就已经很好了，一个大直板完全同质化的硬件，后边有摄像头，前面有摄像头，有一个屏幕，可能再稍微的 有几个按键开机关机，声大声小就够了，其他啥也不需要了。这个东西是我们通过智能手机时代已经验证过的智能设备形态，我们继续使用这个形态就挺好了。那你说这些设备跟原来的手机到底有什么区别？这里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目的、手段和第一性原理。我们要去社交，要去跟人联系，这个东西是我们的目的。通过微信，这是手段，对吧？这个事情我们要搞清楚。而所谓的第一性原理，就是我们只要目的，只要结果，手段是不重要的，手段是可以重新去定位的。咱们去看看前面封杀豆包手机的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是手段。微信实际上是个手段，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跟别人去沟通。支付宝是个手段，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支付。那么只要是把这个支付的过程通过 MCP 包装起来了，我们就不再需要支付宝了，我们直接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目的，让 AI 直接把结果做掉。所以遵循第一性原理，我们可以把手段抛弃掉，直接得到目的。是不是还会有人继续搞小院高墙呢？还会。但是这些搞小院高墙的会越来越被压缩，大家最后说算了，我不用你不就完事了吗？未来的各种服务不再会说你必须要进来验证了以后才能用，不会变成这样了，而是写好自己的简历，或者是叫功能描述，直接在 AI Agent 上面去挂靠，等着 AI Agent 出来翻牌子。未来可能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通过模拟点击的方式，算是直接拆房子，已经是震慑到了现在这些做超级 APP 的公司，让大家看到了用户是如何用脚投票的。携程想要让大家来订酒店，或者是美团想让大家在我这订外卖，那么未来这些人他们就干脆说我提供服务，你们这些 AI 自己来挑就完了。他们会通过做 GEO AI 的生成优化获得 AI 的青睐，说你们下次再去订酒店的时候优先推荐我的。当然了，最终肯定不是说单纯的做 GEO， 最终一定还是得花钱，花买路钱。但是买路钱未来就是像豆包，像 OpenAI， 他们会去收。以前携程的微信小程序，我要让别人在微信小程序里找到我，我必须要到腾讯那边去交买路钱，以后就通通到豆包这来交就可以了。AI 会根据功能的描述来决定我在做一个完整的项目的过程中到底调哪些功能，未来会变成这样，直接实现结果。而且当 AI Agent 真正的能够去运转起来以后，更细致的差异和匹配就有了可能。现在比如说我们去使用美团、拼多多，里头有非常多的优惠券，各种的套餐，各种买几减几这些东西，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变得更复杂了，因为已经复杂到头了。我现在已经基本上看的这些东西就直接晕菜了。但是当有了 AI 以后，再复杂的这些套餐都是有可能被 AI 理解和实现的。比如说我已经规定好了，喝普洱茶的人，你们今天去买我的陈皮一定会打折的。我喜欢买张三家的普洱，买李四家的陈皮，以前都是这样的。我们会去看说张三家的普洱是什么样的一个折扣，李四家的陈皮是什么样的一个折扣。但是这次张三家的普洱跟王五家的陈皮做了一个联合的活动，原来我们要想去做这样的复杂比较是很痛苦的，但是现在 AI 真的就可以一次性把这事搞定。他说这个捆绑起来发现王五家的陈皮好像评价不是很好，那算了，咱们不要去捆绑了，咱们还是买张三家的普洱，买李四家的陈皮，他来替你来做这个决定，很复杂的这些操作就都可以实现了。那么这样交易就会变得更加的活跃，这个一定是最重要的。而且未来的游戏可能就不再是说你看我这个算24点 AI 算的比人快，就不会是这样的，可能会有更多的直击心灵的游戏娱乐方式，让我们可以在 AI 的帮助下享受更大的愉悦，这可能才是未来的游戏娱乐的形式。最简单的，我们现在看电视剧，它这个电视剧是直接拍好的，不可能说根据我个人的喜好随时去发生变化，但是有了 AI 以后，它就完完全全可以根据我的个人喜好去发生变化。我喜欢 某个明星演的某个角色，那他可能到我面前就是这个明星演的。我希望里头某一个地方有一些新的分支，哪个人应该提前死掉，或者哪个人不要死掉，那么 AI 都是可以现实来生成这些东西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需要再推荐了，他直接就知道我需要什么，就直接给我生成我最喜欢的就够了。那可能未来整个的娱乐方式也会发生改变，甚至一些原来已经有的技术，只是因为复杂度太高没法去推广的技术，也可以在 AI Agent 的帮助下得以大量的普及与推广。这个讲的东西叫智能合约。当有智能合约的时候，这些 AI Agent 可以去自动的阅读智能合约的各种说明，然后来决定是不是来帮你去实现这些合约。所以未来的智能终端应该是一个长得像一只手机一样的，但是有全新系统的一个智能设备。所谓的原生 AI 手机到底是什么？是由 AI Agent 控制，可以玩更复杂的业务逻辑，打破 APP 的壁障，解决各种问题的一个设备。它长得是不是像现在的手机这件事一点都不重要，那都是形式，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解决问题。那么谁最有可能走通下一步呢？真正做出这样的 AI 智能设备，我们就不要再管它叫手机了。现有的超级 APP 是不会束手就擒的，微信、淘宝、支付宝都不会，用户也不是必须要使用这些手段，用户需要达到的是目的，不是说我一定要通过微信跟你联系，我只是需要跟你联系。为了达到更重要的目的，用户也愿意放弃和牺牲一些东西。我记得在 iPhone 1发布的时候，iPhone 1的电池续航不是很好，就是每天必须要充电，连续打电话的时间大概是50分钟还是几十分钟，就跟当时其他的手机比都没法比。当时其他的手机是可以待机两三天，甚至有的可以待机一星期的，连续打电话可以打几个小时。但是大家为了使用 iPhone， 最后说我们愿意放弃这些不那么重要的东西。我记得当时的用户留下了一句名言，如果乔布斯认为我们每天打50分钟电话就够了，那我们每天就打50分钟电话。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每天还打多长时间电话，我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不打电话了，就算是需要跟人进行语音通话，也都是使用微信或者是 Discord， 我是不会再直接打电话了。现在我能接到的电话除了送外卖的之外都是垃圾电话，电话已经彻底沦为了可有可无的东西，甚至很鸡肋的一个东西。所以一些服务会被抛弃掉，用户在 iPhone 面前选择了放弃超长待机，放弃超长通话，他们觉得社交更重要。大家注意，打败电话和短信的不是 iPhone， 而是什么呢？是 Twitter 和 Facebook。 就是 iPhone 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方面它设计确实很好，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当时的社交网络已经大行其道了，大家觉得我在手机上可以刷 Twitter 了，可以刷 Facebook， 我可以随时拍照，可以随时发上去，这个才是真正打败打电话的需求，打败收短信的需求的核心底层逻辑。所以最终永远是目的打败手段，不可能说我通过手段来绑架你的目的。还有一些不愿意接受妥协的，比如说其他那些手机厂商怎么办？他们最后就被淘汰了，像诺基亚直接最后就没了。银行本身并不需要这些流量，他们只需要提供基础服务就好了，他们是会屈从的。当然也不是通过模拟点击这种方式，他们还是会提供 MCP 或者是类似的这种接口来向 AI Agent 提供相应的服务。或者是有一些愿意承担中间责任的第三方去做银行接口也是有可能的。那么如果自己本身就拥有超级 APP，拥有巨大的流量和完整的用户场景，那么这样的厂商去走下一步就更容易成功一些。你说我原来什么都没有，我做了一个大家就来使，就像华为这样，我原来啥也没有，除了做手机我啥也不会，那我做出一个新的手机来请大家来使，这事就没法整，他只能跟一个一个的像微信像抖音去跟人商量去，这就很麻烦。但你说我原来自己就有超级 APP 了，有用户了，他就更容易一些。你比如说字节跳动，他有 今日头条有西瓜视频，有抖音，包括抖音里头还有小程序，还有抖音直播，有抖音电商，有抖音团购，抖音支付，它是完整的一套东西。那么它去做相应的这套服务就会更容易一些，对吧？这一次豆包手机跟字节家自己的产品配合的就很好，没有哪一个说我把你封禁掉的，比如抖音就不可能说把豆包手机封了，以后微信把豆包手机封掉了，那说我们不需要微信来沟通了，我们在抖音里边它也是有群聊的，有这个抖音聊天工具，我们在那里聊就完了，为什么一定要到微信里去聊？它就可以去替代，因为我们最终要解决的是沟通的问题，而不是要用微信，微信是个手段，我们刚才讲了。那你说我现在要买东西，那我就别去淘宝了，我直接在抖音里买了不就完了吗？那你说我要叫外卖，抖音里也可以叫，你为什么要出去叫？我要打车，那以后抖音是不是也可以打车？那么他实现这套系统的阻碍就会小很多。那其他那些人说我不愿意跟你接了，像微信说我不愿意跟你接，那不接不接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你再过个两年可能大家就愿意接受这件事情，我不在微信里跟大家聊天了，我在抖音里跟你聊天不就完事了吗？所以字节实现这套体系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第二个 X， 马斯克的 X，马斯克讲了，说我要再做一个微信，我要再做一个超级 APP， 我要让人在这里边做所有的事情。他还有自己的 XAI Group 整套的模型，自己还能做硬件，他能做汽车，能做火箭，能做卫星。那他去做下一代的手机应该也不难，所以 X 也是有可能能够走通这条路的公司。谷歌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现在最强模型 Gemini 3在人手里头，安卓系统本来就是他的，现在谷歌也说我们准备做新的操作系统了，安卓还是要退休了。 OpenAI 这肯定也是有机会的， OpenAI 已经挖了 iPhone 最早的设计师回来，他其实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在做 AI 硬件这件事情上，千万不要纠结这个东西为什么长得还像手机，不是问题，解决用户需求才是最重要的，长得是不是像原来的手机这事儿一点都不重要。比较痛苦的平台有哪些？ Meta 是比较痛苦的，没有自己的大模型，自己的大模型团队现在正在分崩离析，如果未来他没有办法做好自己的大模型的话，那这条路他走不通。腾讯他其实跟 Meta 的情况比较像，虽然他是超级 APP， 手里有大量的用户，但是他没有大模型，这一块对于他来说也是比较痛苦的，他不可能说我整个做完了以后交给 DeepSeek， 这个挺难的。苹果其实跟他们的情况也很像，自己手里没有模型，这个模型是别人的，甭管他最后是用 Gemini 还是用 OpenAI， 这个都是很痛苦的。那你说现在苹果里头也没有搜索，用谷歌搜索苹果手机照样比别人卖的贵很多，为什么到 AI 这块就不行了？很简单， AI 时代同质化会更加严重，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手机你只要金用就可以了，至于你这个手机的其他的附加价值品牌价值就都已经不重要了。所以苹果在未来想要转过这个弯来，要么有自己的大模型，要么就沦为努比亚呀或者是小米这些相同的一个境遇，我们就生产同质化的设备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对于苹果来说也非常痛苦。总结一下，豆包手机算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他通过我不跟你商量啊，直接上来就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展示了一下未来的一种可能性，而且向整个行业证明了用户喜欢这种交互方式，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搜集用户数据。他为了这一次的展示用了非常谦卑非常谨慎的方式，工程样机技术演示版只有3万台，做完了以后不会马上更新迭代，也不会去跟别人合作，也不会自己做手机，而是明年年底再去准备出下一版。他用这样的方式来给大家演示了一种可能性，未来的智能终端可能长得还是手机的样子，但是内核已经完全不同了。好，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